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乔允生，字吉甫，洛阳人。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太谷知县。因为政绩考核优秀，被征召授予御史，先后巡视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京郊地区，都表现出卓越的才能。万历三十九年考核京官，乔允生协助管理河南道，大力铲除奸邪之人，而主事秦巨魁、给事中朱一贵都为被考核的人申诉冤屈。考核的奏书还没有下发，乔允生担心皇帝心意动摇，多次上书说明其中的原因，并且弹劾吏部侍郎萧云举协助考核时徇私舞弊，事情才得以完成。萧云举也引咎辞职，不久升任顺天府丞，晋升府尹。其党、楚党、浙党当权，乔允生上书称病辞职。天启初年被启用历任刑部左右侍郎，天启三年晋升尚书。魏忠贤驱逐吏部尚书赵南星，朝廷推举乔允生接替。魏忠贤认为乔允生是赵南星的同党，一并驱逐了主持推举的人，乔允生再次称病辞职。后来给事中薛国官弹劾乔允生是邪党的主谋，下诏革职贤助。崇祯初年被召回任命为员官。当时诉讼案件越来越多，皇帝全部用重罚处置。乔允生执法不屈服，平反了许多案件。在此之前，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，有奸人金宝元、徐诗明伪造请托的书信交给考生钱谦秋。钱谦秋本来就有文才，获得推荐，后来发觉宝元、石敏是欺诈，与他们争吵。事情传到京师，被礼部、科道审查的人揭发。钱谦益非常吃惊，查问得知是两个奸人所为，上书弹劾他们，连同钱谦秋一起交给司法部门。罪当充军，两个奸人死在狱中，钱谦秋后来被赦免释放回家。事情已经过去七年了，温体仁因为自己没有参与会推内阁大臣，怀疑是钱谦益主使的，又揭发此事，下诏逮捕钱谦秋再次审讯。皇帝深疑朝廷大臣结党，蓄怒以待，而温体仁又秘密窥伺在旁边，朝廷大臣互相看着，恐惧不敢出声。乔允生于是会同都御史曹于变、大理卿康新民等两次审讯，钱谦秋受拷打，供词没有变化，乔允生等人详细上报。皇帝不高兴，命令重新审讯。温体仁担心钱谦益的事情真相大白，自己将遭到谴责，再次上书弹劾法官六种欺诈行为，并且说御词全部出自钱谦益之手。乔允生愤怒，请求离职。皇帝虽然安慰挽留，但最终按照温体仁的话，剥夺钱谦益的官职衔助，钱谦秋代家而死。崇祯二年冬天，我大清军队逼近都城，狱中囚犯刘仲京等170人破隙而出，想要越城，被抓获。皇帝震怒，将乔允生及左侍郎胡世赏、提老主事敖继荣关进监狱，想置他们于死地。中书沈自直趁机收集乔允生的其他罪状弹劾奏章，一并下发审问。副都御史长院士易英昌认为乔允生等人没有死罪，再三坚持上奏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将易英昌也关进监狱，将迁都御史高宏图、大理寺卿金世俊的官籍，剥夺少卿周邦基以下的俸禄，命令重新审讯。高宏图等人于是判处乔允生绞刑，但委婉地说他年老值得怜悯。皇帝说乔允生依法当死，只是因为年老多病减死，与敖继荣一起发配充军，胡世赏赎罪杖责后贬为平民。尚书胡英台等人上报易英昌的罪状，皇帝认为判得太轻，在朝廷上杖打郎中徐元古，降胡英台的官籍，让他继续任职，易英昌判死罪。崇祯四年四月，久旱求盐，很多人请求缓刑，于是免除易英昌及工部尚书张凤祥、御史李长春、给事中杜琪芳、都督李如珍的死罪，发配到边境卫所充军。乔允生前往充军地，不久去世。乔允生端正廉洁，在朝廷内外任职都有声誉和政绩，因为被牵连而受到重罚，天下人为之惋惜。易英昌，字瑞之，临川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。熹宗时由御史多次升迁至大理少卿，逆党弹劾他是东林党，被削籍。崇祯二年启用为左迁都御史，晋升左副都御史，与曹于变一起坚持让史师高杰副官的事， 被当时人看中，到这时获罪。福王时被召回恢复原官，升任工部右侍郎。明朝灭亡后去世。皇帝在位17年，刑部换了17位尚书。薛真因为阉党被处死，苏茂相任职半年就被罢免，王在晋还没上任就改任兵部离开，乔允生被发配充郡，韩继思因为议罪被除名，胡英台独自得以善终，冯英被弹劾发配充郡，郑三郡因为议罪被逮捕关押，刘之凤因为议罪被判绞刑死在狱中，甄淑因为受贿被关进诏狱改押刑部死在狱中，李觉思因为议罪被削籍离去，刘泽深死于任上。郑三郡再次担任尚书，改任吏部，范景文还没上任改任工部，徐世奇因为议罪被革职闲住，胡英台再次被召用而不赴任，继任者张欣贼寇攻陷京师，与儿子庶吉士张端一起投降。曹于变，字自良，安邑人，万历19年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淮安推官，因为政绩优秀被授予吏科给事中。尚书弹劾两京兵部尚书田乐、行界以及云南巡抚陈用兵、田乐、行界于是隐退。吏部郎赵邦清被诬陷，曹于便尚书为他洗雪，请假回乡租房居住，房屋不能遮蔽风雨，被启用历任行科左右给事中。朝房发生火灾，请求紧急补充空缺官职，修整荒废的政务。辽东有警讯，朝廷商议增兵，曹于便说国家三年派使者巡视边防，盛赞边臣的功劳，莽衣金币的赏赐，官阶的晋升，不曾吝啬。如今边防废弛到这个地步，应该重加查问。边境道员越级提升，应当在任期届满时核实其政绩，不要只按照资历俸禄白白的取得建衙开府的地位。晋升吏科都给侍中。几事中胡家栋揭发宦官陈永寿兄弟的罪行，陈永寿反而攻击胡家栋。曹于便极力论述陈永寿的罪过。按照旧例，奏章送入会稽门，宦官直接送到皇帝面前，到这时必须打开检视，然后才进城。曹于便说这违背祖制，泄露事机，极力请求禁止。万历38年主持外查，罢免和留任都很恰当。第二年主持京察，斥退汤宾颖、刘国敬等人，而按照年例将王绍辉、乔庆甲调出京城。他们的同党群起极力攻击，曹于便坚持不改，最终不能改变。因为资历深厚，被提拔为太常少卿，奏书被扣留不下发，请求告假又不批准，等候命令一年多，称病回乡。光宗即位，才以太常少卿征召。到任后改任大理少卿，升任左迁都御史，辅佐赵南星进行京察。事情完成后晋升左副都御史。天启三年秋天，吏部缺右侍郎，朝廷推举冯从吾，以曹于变为副，皇帝下旨特用曹于变。曹于变认为冯从吾名位在自己之前，按道义不可超越，四次推辞不得批准，于是称病回乡。第二年启用为南京右都御史，推辞不接受。当时王绍辉、乔庆甲依附魏忠贤得势，一定要加害曹于变，嘱咐其同党13位以东林领袖弹劾他，于是被削夺官职。崇祯元年被召回任命为左都御史。整肃法规，约束辽属官吏，督察院肃然。第二年京察，大力淘汰奸邪之人，魏忠贤的余党几乎被清除干净，仕途得以清明。温体仁攻击钱谦益，将钱谦秋交给法司审讯，查问不得实情，温体仁因为曹于便是钱谦益的做主，一并攻击他。曹于便也揭发温体仁欺罔的情况。皇帝最终相信温体仁，钱谦益最终获罪。在此之前下诏确定逆案。曹于便与大学士韩况、李彪、乾隆熙、刑部尚书乔允生平心参议决断，不做得太过分，小人仍然憎恨他们。原御史高杰史诗一向奸邪，被轻易所摒弃，吏部尚书王永光极力推荐他们。按照旧例，御史启用必须由督察院咨取，曹于便厌恶他们，很久没有咨取。王永光愤怒，再次上书力争，已经得到批准，曹于便仍然以旧例坚持，两人于是投递文书自请，曹于便更加厌恶他们，最终坚持不给。两人最终以吏部奏书启用，于是日夜图谋， 亲父曹鱼变。中书元鲍齐是商人的儿子，曾经诬告弹劾大学士韩况。到这时再次弹劾韩况及曹鱼变以及尚书孙居相、侍郎程启南、辅臣魏光绪视为西党，请求全部罢免，因为五人都籍贯山西。皇帝不听元鲍齐的话，而工部主事陆承元又弹劾曹鱼变结党为奸六大罪状。皇帝虽然贬谪陆承元，曹鱼变最终辞职离去。到辞朝时以敦厚大度进言规劝。崇祯七年去世，享年77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曹鱼变专心正学，操守纯洁，在朝中严肃正直不阿谀，推崇奖励明教，有古代大臣的风范。孙居相，字伯甫，沁水人，万历20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恩县知县，征召授予南京御史。负气感言，曾经上书陈述实证，说如今内从宰相，外到郡守县令，没有一个人能尽到职责。政事日益废弛，制道日益乖戾，天变人怨，最终将导致土崩瓦解。纵然珠玉金宝遍地弥天，怎能挽救危乱？皇帝不醒悟。程义伯、刘世炎多次犯重罪，被废为庶人，禁锢在原籍，不奉诏，久居南京，更加不法，妄言心向有变，将率兵赴朝廷。孙居向上书揭发他的奸谋，并说到南京勋臣子弟横行暴虐的情况，得旨将刘世炎交给司法部门，安远、东宁、新城等侯伯子弟全部被审问，强暴得以收敛。税使杨荣激变云南，守太和山中官黄勋唆使道士殴打侮辱知府，孙居相都极力论奏他们的罪过。当时朝廷内外多缺官员，孙居相监管7种职务，代理各道应信，事情都办理得很好。大学士沈一贯多次被人禁言，孙居相极力诋毁他奸邪贪腐结党，沈一贯于是离职，孙居相也被剥夺俸禄1年。连续遭逢父母丧事，服丧期满，启用副官出京巡视漕运，返回后揭发汤兵营、韩进科场之事，廷议应当剥夺官职，他们的同党为之营救庇护，只下法司复审。孙居相又揭发韩进行贿的情况，韩进于是一蹶不振。按旧例，御史年例外调，由吏部、督察院商议。王世熙、魏云之离开，都御史孙伟没有参与。孙居相两次上书弹劾尚书赵焕，赵焕隐退。等到郑继之接替赵焕，又因私意将宋盘、潘之祥调出京城，孙居相也据法力争。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职启用，中书张光房等5人因为议论不合时贵，被摒弃不参与科道选任，孙居相都上章论述。当时朋党之事已成，沿路不孝之人大多依附吏部，以驱除异己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孙居相挺身与他们对抗，气势一点也不沮丧。于是郭廷训、唐世济、李征仪、刘光富、赵兴邦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吴亮嗣、汪有功、王万作等人群起为难，孙居相连书之称，这些人最终不能加害他。到万历45年，也以年例将孙居相外放为江西参政，称病不就任。天启改元，启用为光禄少卿，改任太仆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天启4年春天，被召回任命为兵部右侍郎。这年冬天，魏忠贤窃权，又称病回乡。不久，给事中陈旭称孙居相出自赵南星门下，与杨涟交好。陈旭的同官于廷弼又弹劾孙居相，极力推荐李三才、姚节使济事，于是被削夺。崇祯元年，启用为户部右侍郎，专门督理古柱。不久改任吏部，晋升左侍郎，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。转运漕粮，多雇佣民船，百姓非常疲惫，因为孙居相禁言得以缓解。高平知县乔纯贪婪暴虐，被给事中杨石化弹劾，贪赃2万多。乔纯家在京师，有后台，请求移交法司复审，并且攻击杨石化请托，导致嫌隙。杨石化正守丧在家，写信给孙居相，回信中有国事日非、邪分异恶的话，被侦查的人得到，上闻朝廷。皇帝大怒，将孙居相关进监狱，贬谪充军边地。崇祯7年，死于充军地。 弟弟孙鼎相历任吏部郎中、副都御史、巡抚湖广，也在东林党中有名。曹光自用为义都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、都理皇城四门。仓卫军向朱宦官借高利贷，用月饷偿还，士兵三年领不到饷银。等到发饷时，朱宦官抱着债券前来，曹光命令减息，宦官大哗。曹光说，连同私债一起上奏，听皇上处理。朱宦官请求按照命令，士兵困窘稍微缓解。因守丧离职，启用补任兵部无选主事，历任直方郎中。大宦官的心腹求取大帅职位，曹光不同意。东厂太监卢寿上书陈述职责，曹光也请求敕令卢寿约束部下，不要陷害良民。稍后升任河东参政，称病回乡。很久之后，启用为南京太常少卿。光宗突然去世，曹光持书说，先帝春秋鼎盛，突然抛弃群臣，路上的人都知道是奸党阴谋，医药杂尽，以至于此。天下的是逆，有不是毒药而毒杀，不是刀兵而杀害的，这与当年的挺击案同是奸邪之事。请求明确下诏辅臣，彻底追究奸状，以雪先帝之仇。上报知道了。天启初年，考核直方司时的边防功劳，加官光禄卿，晋升太常卿、大理卿。魏忠贤扰乱朝政，大案接连发生，刘光请求告老还乡。不久被给事中潘世文弹劾，被免职闲居。御史卢澄清逐一攻击东林党，诋毁刘光亲近，并主持协党盟约，于是被削籍夺官。崇祯元年，启用为户部右侍郎、督导遣法，不久升左侍郎。三年，授工部尚书。刘光原名刘祯，因避仁宗、朱高炽、德惠才改名。五年，皇陵工程完成，加太子少保。贵王重建府地，商议增加江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田赋12万多两。浙江拖欠织造银10余万两，巡抚陆安学请求编入正额。刘光都坚持不同意。宦官张仪宪总管户部、工部事务，提议在部堂设置座位，刘光不同意。右侍郎高宏图上任，张仪宪想共同设置工作，刘光与高宏图约定，等张仪宪到来时，都说事情办完了，撤去座位离开。张仪宪很不高兴。等到主事精选，冯元阳接连上书弹劾张仪宪。张仪宪怀疑出于刘光指使，每天搜集他的过失。恰逢山涌巡抚刘宇烈请求料价15000两，签5万金，工部没有给银子的先例，只给了一半的签。刘宇烈发怒，上奏说签都是劣质品。张仪宪拿粗劣的签进献给皇帝，说仓库里的签都是这样，想以此加罪刘光。皇帝下严旨，全部融化库存签，司官中毒死亡的有3人，朝廷内外的官员很多获罪。张仪宪于是弹劾巡视科道许国荣等11人，刘光上书救援，违背圣旨被诘问责备。张仪宪又指摘杂工冒领损耗来攻击刘光，刘光多次上书请求退休回乡，五月获得批准。后来多次被荐举，但不再出仕，在家居住14年后去世。陈于廷，字孟鄂，宜兴人。万历23年进士，历任光山、唐山、秀水三县知县，征召授官御史。刚接受任命，就上书论就给侍中汪若琳，极力诋毁大学士朱庚，因此被罚扣俸禄1年。不久，弹劾直方郎中申用茂、赵拱吉、黄克谦是宰相的私人，不应当处于重要位置，又弹劾朱庚及王希爵应当贬斥。之后说玉德顾天斩一向被轻易指责，不应当长久玷污翰林院，言语都很严峻尖刻。巡视河东严正，弹劾税使张忠扰乱严正。正阳门发生火灾，极力陈述实证过失。因父亲去世回乡，扶桑期满，启用巡按江西。当时税务已归属有关部门，但宦官潘向想亲自监督湖口税务，陈于廷弹劾他违背圣旨虐待百姓。怀王府庶子常弘作奸犯科，论罪依法处置，改任巡按山东。光宗即位，擢升太仆少卿，调任太常寺。议论弘完案，极力主张崔文生、李可灼应当斩首。尚书王继被斥退，特地上书申咎。 再升大理卿、户部右侍郎，改吏部，升左侍郎。尚书赵南星被驱逐后，陈于廷代理部务。大学士魏广威传达魏忠贤的意思，想用他的私人代替赵南星，并许诺提升陈于廷为左都御史。陈于廷不同意，把乔允生、冯从吾、汪英娇的名字报上去。魏忠贤大怒，说所推举的还是赵南星的余党，假传圣旨，严厉斥责，并将杨涟、左光斗一起斥退魏明。文选郎张可前、御史袁化中、房可壮也因此被贬黜。从此清流全部被驱逐，小人日益掌权了。崇祯初年启用为南京右都御史，与郑三郡主持京察，全部罢免那些不贤者。南京御史差事完毕，就可以听候北方考核。陈于廷请求先在南京考核，得到批准。赵入寿左都御史，认为巡案责任重大，列出纠察大吏，荐举人才，修整荒政，核实屯田严政，禁止号线，清理狱囚，访查监豪，消除扣盗八件事，请求再回到之日核实考核功绩。夏幽诏褒奖采纳。几事中马思礼、御史高桌、余文静因事下狱，都上书救援。任职期满，加太子少保。三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两浙巡盐御史祝辉、广西巡按御史毕左周都擅自鞭打指挥使，不是旧礼。事情上报，皇帝正考虑边疆多事，想倚重武臣，下旨参劾。陈于廷等人说，军官出身世家，大多不遵守法度，如果一概列入弹章，将不胜其扰，所以小过轻则已是惩罚。凡是御史在外地都是这样，不是从这两个臣子开始的。皇帝认为指挥使品级高，不是御史能够杖责的，命令会同兵部稽考典制上报。典制实际上没有杖责指挥使的规定，于是引用巡抚敕书中提问四品五职的话来回答。皇帝认为比拟不伦不类，责令再合。陈于廷等人始终偏袒御史，所援引的都不合皇帝心意。三次上书三次被驳回，最终被削籍回乡，在家居住两年去世。福王时追赠少保。陈于廷端方正直有操守，周延如当政，陈于廷是他的同乡，但无所依附，与温体仁不合，所以最终受到重遣离职。郑三郡，字用章，池州建德人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授元氏知县，累迁南京礼部郎中、归德知府、福建提学副使，在家居住七年，启用原官，督理浙江粮储。天启初年，召为光禄少卿，改太常寺。尚未上任，上奏宦官清茂六事。当时魏忠贤、客氏离间后妃，皇帝很少能见到后妃，而郑三郡奏书中有笃后三公，妖也不列于狱的话。魏忠贤派两个小太监到内阁，摘出妖也一语，令加重其罪，阁臣竭力争辩，而你指时则以先朝旧例为借口。郑三郡又上书说，近来糜烂毒害，没有超过宦官的，阁臣全都只为旧例。古人说宦官文明不是国家的福气，如今文明的人已经存在，内连外结，依靠阁臣弹压抑制他们，而阁臣却阿谀奉承，自逆其职，令人寒心。魏忠贤更加愤怒，因话语侵犯内阁，留中不发。擢升左迁都御史，上书陈述兵十大忌，规劝告诫内外各衙门。吏部郎中徐大相因言事被贬谪，郑三郡上书救援。四年正月，升左副都御史。户部右侍郎杨涟弹劾魏忠贤，郑三郡也上书极力论述。不久代理仓场事务，太仓没有一年的积蓄，郑三郡上奏施行充实储备的数项措施。魏忠贤全部驱逐杨涟等人，郑三郡于是称病离职。第二年，魏忠贤党羽张讷请求毁掉天下书院，弹劾郑三郡与邹元彪、冯从吾、孙慎行、余茂衡同流合污，被革职闲住。崇祯元年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使。南京各官员大多是魏忠贤的余党，这一年京察郑三郡清除一空，京师遭受兵灾，大臣大多受到谴责。第二年春天，郑三郡因立储入朝祝贺，极力进言皇上忧劳少过，人情郁结未宣，百官各思，救过不暇， 上下隔绝孤立，值得忧虑。愿保重圣体以保天下，收拢人心以收疆土。皇帝褒奖采纳，南梁每年定额82万7千多石，积欠达数百万，而兵部又不断增兵。郑三郡刚到任，仓库不足一个月的粮饷。郑三郡大力革除旧弊，纠察尤其怠慢玩忽的官员数人，多次与兵部争执虚报冒领之事，久而久之，士卒得以吃饱。万历时期，税史四出，芜湖开始设官，每年征税6-7万两，太昌时已停止。到这时，财政更加拮据，科臣谢学龙请求增加天下关税，南京宣克司也增加2万。郑三郡认为有害于民，请求减少一半，以其半征收芜湖做商，户部于是派芜湖3万两，又设官征收商税。郑三郡请求停征，并入工部分司按船征税，不税货物都不被听从，于是成为永制。芜湖、淮安、杭州三官都隶属南京户部，所 pass 官李有兰、霍化鹏、任处都贪污，郑三郡全部弹劾罢免。任职7年，就地调任吏部。8年正月，又当京察，斥退罢免78人，当时佩服他的公正。随即上奏议官平、杜请托、慎差伟3事，皇帝都采纳。流寇大扰江北，南都震动，郑三郡多次陈述防御策略。礼部侍郎陈子壮下狱，上书救援。考绩入京，留任刑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皇帝因阴阳失调，命司礼监太监陆求、刘图以下都检等。郑三郡因文武诸臣被牵连长期关押的很多，请令出外等候审讯。于是论述告捷株连之弊，请求敕令内外诸臣施行恻隐实政。内而五成审讯，非重罪不必移送法司；外而辅案提追，非真犯不必全部借送京师。刑部决断以10日为期，皇帝都听从。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变，请求举行函审之典，皇帝命考就例。郑三郡即考历朝宝训，得到祖宗东岳陆求术士，被列上奏，搁置未行。前任尚书冯英因事遣述，其母年91，郑三郡请求释放回家侍养，不被允许。当初户部尚书侯循因屯斗事下狱，皇帝想重重处罚他。郑三郡多次审理上报，不合皇帝意。进谗言的人说侯循与郑三郡都是东林党，枉法纵容。工部前局有盗贼挖墙，命追究主管者罪，郑三郡也拟轻刑。皇帝大怒，即其官交付法司。应天府丞徐时齐正好在京，上书立咎，违逆圣旨，被严厉斥责。皇帝御经言，讲官黄景坊称赞郑三郡极为清廉，又协同黄道周各自上书救援。皇帝不采纳，严厉斥责郑三郡欺罔。因无赃私，令出狱等候审讯。宣大总督卢相生又救援他，大学士孔真运等也为他说话，才允许以赎金抵罪。15年正月，召回恢复原官。恰逢吏部尚书李日轩得罪，即命郑三郡代替。当时正值考选，地方官多假借修缮城池、垦荒之名简奉行取，都御史刘宗周上书论之。这些人于是攀附周延儒，嘱托兵部尚书张国维以治兵推荐，皇帝就想赵队亲自提拔。郑三郡说，考选是部院之事，天子尚且不能专断，何况兵部，请先考定再请圣裁。皇帝不高兴，召郑三郡责备他，回答不屈。刘宗周又说，郑三郡想等部院考后排列优劣纯疵，恭请钦定，如果只以奏对取人，怎能得到真才。皇帝不听，由此侥幸禁用者很多。皇帝下诏求贤，郑三郡举荐李邦华，刘宗周代替自己，并荐黄道周、石可法、冯元阳、陈世奇4人。江蔡、熊开元因严氏下狱，及刘宗周遭严厉谴责，郑三郡都恳切救援，先后奏罢不称职的司官数人，吏部官员都畏惧。大辽缺官，郑三郡多次引荐，废弃的贤士多被重新任用。刑部尚书徐时齐获罪，率领同官联名上书请求留任。郑三郡为人端正严肃，清廉明亮，正色立于朝廷。 只有引进吴昌时为属官，颇为世人诟病。当时文选司缺郎中，一至郎中吴昌时想得到此职。首辅周延儒极力向皇帝推荐，并嘱咐郑三俊，其他辅臣及言官也多称赞其贤。郑三俊于是请求调补。皇帝特召问，郑三俊又顺重一回答。皇帝点头，第二天即下令任命。以他部调任选郎，此前未有。皇帝厌恶言官不称职，想多淘汰一些，曾对郑三俊说起，郑三俊与吴昌时谋划将给侍中四人、御史六人调出外任。给侍、御史大哗，说吴昌时紊乱制度，弄权，连章攻击，并诋毁郑三俊。郑三俊恳切祈求退休，召许成一车回乡。国家变故后，家居十余年去世。李日轩，字惠伯，吉水人。万历41年进士。授中书舍人，擢御史。天启元年，辽阳被攻破。请皇帝时常召见大臣，当面决断重政。不久请求赦免，侯振阳以广开言路，后代中宫以肃正名分。违逆圣旨，被严厉斥责。之后又推荐丁元建、邹维敛、麻西等十余人，请求召还朱清相、刘廷轩等。皇帝因他滥谏被逐之臣，停发俸禄三月。不久出京管理河东盐政。还朝后，因祖父李邦华辅佐兵部，避嫌回乡。5年7月，逆党倪文焕弹劾李邦华，李日轩为东林协党，于是被削籍。庄烈帝即位，恢复原官，因李邦华在朝，长期不出仕。崇祯3年，启用原官，巡按河南。还朝，掌河南道士。宦官王坤攻击大学士周延儒，李日轩率同官说，内臣监督军队，不宜侵犯辅臣，而且插款中疑，边情多故，王坤的责任也不可推卸。上报皇帝，升大理丞，多次升任太常卿。9年冬，擢兵部右侍郎，镇守昌平。久之，升左侍郎，协理荣政。不久续护林宫，加兵部尚书。13年9月，擢吏部尚书。15年5月，会推选内阁大臣。日轩等人把蒋德璟、黄景坊、江约广、王锡衮、倪元禄、杨汝成、杨光光、李少贤、郑三俊、刘宗周、吴申、惠世阳、王道直的名字呈报上去。皇帝命令再推举几个人，于是副都御史房可壮、工部右侍郎宋梅、大理寺卿张三模也被列入。没有获得推举的大官，就散布谣言进入宫中，并且编造了24弃的说法。皇帝对此深感困惑。过了一个月，皇帝召见日轩以及参与推举的各位大臣进入中左门，和辅臣一起赐给食物。之后皇帝出来到中极殿，让各位大臣奏对。宋梅陈述九边形势非常善变，皇帝厌恶他，急于囚禁，呵斥了他，于是命令德璟、景坊申进入内阁，而以徇私情滥行举荐为由，责令日轩等人回奏。奏章呈上后，皇帝怒气未消，又亲临中左门，太子以及定王、永王陪侍。皇帝召见日轩，声音非常严厉。接着召见吏科都给事中张正臣、河南道御史张轩以及宋梅、房可壮、张三模，责问他们胡乱举荐。日轩上奏辩解。皇帝说，你曾经说秉公执法，如今什么事不徇私？正臣上奏说，日轩多有犹豫不决，臣等常常弹劾他，但推举这件事确实没有徇私。日轩又替宋梅等三人辩解。皇帝命令锦衣官把日轩等六人揪下去，并剥去官帽官带，当场逮捕。当时皇帝非常愤怒，侍臣们都吓得两腿发抖，脸色大变。德璟、锦坊深叩头辞谢新任命，于是说，臣等都在会推名单中，如果各位大臣有罪，臣等怎么能心安？大学士周延儒等人也请求宽容，皇帝都不答应，于是将他们交给刑部。朝廷大臣纷纷上奏章营救，皇帝不采纳。皇帝怀疑他们还没有被关进监狱，责令刑部大臣限期3天定案。侍郎惠世阳、徐时齐准备从轻处罚，皇帝大怒，即去侍阳的官职，降10旗2级，郎中以下官员分别治罪。御史王翰说，梅补这件案子， 日轩等人没有私心，陛下怀疑他们加重惩处，刑官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皇帝不听，判决呈上，日轩、郑臣、宣被发配戍边，梅、可壮、三魔被削籍为民，很久以后赦免回来去世。张伟，字习之，武进人，小时候父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取用糠比自己维持生活，不轻易接受别人一顿饭，被同乡薛夫教赏识，在东林书院讲学，师从孙慎行，他的学问以慎独言积为宗旨。万历四十年考中应天乡试第一名，过了七年考中进士，受任户部主事，调任兵部直方司，历任郎中，外放为广东提学佥事。广东的风俗奢侈华丽，督学到任，公事供应车马粮食的供奉比其他省优厚，象牙、犀角、文石、名花、珍珠、玉器等物品堆积璀璨，张伟全部摒除不看。大官修建魏忠贤的祠堂，向张伟求取上梁文，张伟当天就辞官离开。张伟廉洁，回家后穿着布袍草鞋，在家中教授学生。庄烈帝即位后，启用为江西参议，历任福建、山东副使。大学士吴宗达说，张伟难以禁用，却容易退隐，对吏部说了，召为上保卿，晋升太仆少卿。因事获罪，调任南京大理丞，称病离职。很久以后启用为应天府丞。这一年各地大旱，张伟认为军粮值得忧虑，奏请禁止江西、湖广阻止买粮，而让应天、长、镇、淮、杨五郡折价输送漕粮银两到那里换米，那么小民免除催苛之苦，太仓没有颗粒亏损。其他石库所收的铜、锡、颜料、皮布不是州县本地土产的，全部改收折色，并且把民解全部改为官解，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主管部门大多讨论施行。升任南京光禄卿，召入为右迁都御史，升左副都御史。当时刘宗周、金光臣共同掌管献祭，张伟于是上封立台班书说，惩罚过去正是为了警戒未来。现在最贪的是原任巡按苏松御史王志举，最怜的是原任南京市御史程勇。程勇与臣不曾相识，在家乡听说程勇被逮捕，市民哭着送行的有上万人，百里不停。后来进入南京才知道，程勇在御史台不随便听取一句话，不轻易宽恕一笔赎金，不接受下属官吏一书一果。强横的绅士和凶悍的官吏成为百姓祸害的，一点也不宽容。委婉开导百姓孝悌。臣离开南京时，百姓攀住车辕，希望借走成御史，施恩于我们南方人。虽然此前受到严厉谴责，应该召还作为各位御史的榜样。奏书呈上，一时间人们拍手称快，诏令将王志举交给法司逮捕治罪，程勇重新任用。张伟不久因病辞职回乡，没过多久去世。福王时追赠左都御史，谥号清惠。金光臣，字居元，全椒人，崇祯元年考中进士，受任行人，升为御史，巡视西城。内史周二杀人，光臣发文书给司礼监逮捕他，那人正在皇帝面前叩头乞求哀怜。皇帝说，这是国家法律，朕不能徇私，最终依法判罪。出京巡视河南，分条奏事达三百多章，弹劾不避权贵。九年回朝，京城戒严，光臣分守东直门，弹劾兵部尚书张凤翼有三点不可解，一大点值得忧虑。皇帝因为张凤翼正在军中，搁置了他的奏章。当时皇帝很久不派内遣，但因为边境告警，各位大臣大多萎靡不振，不能胜任，仍然分派中官卢维宁等人总监通州、天津、临清、德州等处兵马粮饷，而内心颇忌讳谈论这件事。光臣上书请求罢免派遣，皇帝发怒，在平台召见对答。风雨突然到来，侍臣站在雨中，以至于用袖子遮挡雨滴。过了很久，皇帝召见光臣责备他。光臣回答说，皇上因为文武各位大臣没有实心认识，所以委任内臣。臣愚昧地认为任用内臣，各位大臣更加松弛推卸不认识。皇帝大怒，声色俱厉，准备重重责罚光臣， 而迅雷直震皇帝座位，风雨声大作。光臣于是说，臣先前在河南看见皇上撤除内臣而高兴。话没说完，皇帝沉吟，就说你不要再说了，但怒气也稍微消减。人们说光臣有上天保佑。当时张元佐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出守昌平，同时内臣提督天寿山的当天就出发。皇帝回头对阁臣说，内臣当天就出发，侍臣三天还没出去，朕任用内臣错了吗？第二天有诏令，光臣降三级调外任用。很久以后，由浙江按察司赵摩召为大理寺正，晋升太仆丞。13年5月，又和各位大臣在平台被召见对答，咨询防御边寇、救济灾荒、安定百姓的策略。光臣排在最后，当时已经是夜里，光臣独自在竹影中娓娓陈述数百言，皇帝为之悚然倾听。第二天告谕各位大臣各自擅写奏书呈进，不久调任上宝丞。臣奏罢黜练总、换寿、私派、迁报等几件事，得到答复知道。历任光禄少卿、左通政。15年5月，又和各位大臣在德政殿被召见对答，详细陈述贼寇的形势。皇帝高兴，提升为左迁都御史。不久，因为营救刘宗周，又降三级调外任用，事情记载在《刘宗周传》。第二年父亲去世守丧，福王时启用为员官，没有赴任，国家变故，在家居住20多年去世。赞语说，明朝自从神宗以后，士大夫重视门户而崇尚义气，那些贤能的人砥砺明节，居官有所争执，轻易就一致归向他们。虽然他们的才能见识不远大，耳目所熟悉的不能不局限于当时的风气，但也算是一时的良臣。遭遇时事非常艰难，以至于补救过失都来不及，哪里能要求他们挽回大局、干计时间呢？